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九章。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九章一到十二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是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这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由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你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赞美你、敬拜你、聆听你真理的圣言。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离开弟兄姊妹三个星期，似乎时间过得很慢，十分想念你们。感谢主借着你们的祷告，让我平安地回到你们当中。那这次回国内，我有很多深刻的感受，那详细的我想以后会安排一个时间跟弟兄姊妹慢慢地一起分享。那这里我想提到一点，就是在这次回美国之前，我有近四天的时间回到了这个阔别17年的杭州，那会见了许多当年这个亲朋好友。那17年未见的这些老朋友们，他们在繁忙中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啊，想尽一切办法来招待我，特意点了许多杭州特色的菜来招待我，所以几乎每一天，无论是中餐晚餐都预约了。啊，使我能够回忆重温和这些朋友的亲情友情，那实在是在主里感谢他们。那除了感谢感恩之外，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是一个客旅。曾经非常熟悉生活过8年的杭州，而今已经面目一新啊，我能识别的地方已经很少很少了。啊，好朋友也再三叮嘱我说，啊，有时间去西湖边走走看看。那西湖是我和景区非常喜欢的地方，啊，但是呢，会见朋友比这个看风景更为重要。那到了离开杭州的前一天下午，那我有一个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能够到这个西湖去这个看一下。 这个美丽的西子湖畔，当时下着小雨啊，那个不能看到西湖很看到西湖的远景，但是这个雨中的西湖仍然很美丽啊，隐约可见这个三潭映月，还有这个宝树山、宝树塔，还有这个断桥白堤啊。那还有这个白堤上过去有着这个一株杨柳一株桃啊，一排排的树木。那我当时想说，我要有富余的时间，我一定想在白堤和苏堤上这个走一走散散步。可是时间催促我啊，必须离开啊。我们说这个江南意，最意是杭州。杭州的确很美啊，这个也很有感情，但是我只能停留四天啊，一天天的减去。到了离开的日子，我就必须得离开。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这样的感受，就是要向你们表达我一个做客旅的心情。那分别17年的朋友、亲情啊、曾经多年生活熟悉的这个城市，有再多的四天的停留，我想也不够用。但是到了确定的日期、时间啊，就告诉我说你必须离开了啊，你今天是一个客旅。弟兄姊妹知道，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啊，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旅过客。我们人生中没有几个17年，一转眼我们就会过去。这个世界再好，无论我们怎样的留恋，有一天这个上帝所确定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必须离开。可是问题是，离开之后我们要到哪里去呢？啊，这才是我们人生中最为要紧的一个事情。之前我们反复强调了启示录，就是上帝有关末后真理的启示。一方面，启示录要鼓励那些在患难中、逼迫中蒙神所拣选、所救赎神的儿女，要坚忍持守，对主忠心，他们就必然会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神是他们唯一的安慰者、拯救者。那另一方面，启示录更是对那些未归信耶稣基督人的警告和审判。对那些悖逆神的人来说，那些在撒旦权势之下的人来说，上帝就是他们唯一的审判主。号角吹响的时候，就代表着一种警戒、警告。启示录中7号的审判，就是一种警戒、警告的审判，代表着上帝更为严重的审判将会临到。之前在讲道中，我们讲到了4号的审判。第一号是有关地的1/3，树木的1/3被烧毁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第二号有关海的审判，海的1/3变为血，海中的活物死了1/3。第三号有关江河众水泉源的审判，众水的1/3变为阴沉。第四号，日月星辰的1/3都被击打，白昼的1/3没有了光，黑夜也是这样。启示录的前4号的审判所涉及的对象范围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日月星辰相关的审判。审判涉及的范围是以地上的树木、地上的青草、海与海里的鱼，并一切充满的活物、江河与众水的泉源、天上的日月星辰。范围从7印的1/4扩大到1/3，审判越来越加重。在第四号审判结束的时候，圣经在8:13说，天使发出接下来更为严酷的审判要到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我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3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词重复了三遍，是要表达这个比较程度的这个一个常用的方式，就是祸灾啊要临到了，而且一个比一个严重啊，这是这个圣经比较级的这个用法。第五号的吹响就是警告说第一个祸灾到来了。第一个祸灾是怎样的呢？它实施的对象是谁呢？是怎样实施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要点。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祸灾的执行者。当第五号吹响的时候，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圣经中从天上坠落到地上的星是什么呢？这里约翰看到的不是指一个自然的宇宙的现象，而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画面，是指有个性特征的撒旦的堕落。这里的堕落是用完成时啊，就是指撒旦过去已经堕落了啊啊，过去完成时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回到这个路加福音啊，耶稣在路加福音当差派70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欢喜的回来的时候，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同样，启示录在12章9节讲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约翰在第五号吹响的时候看到的是超自然的意象，就是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撒旦，撒旦打开了无底坑，释放出蝗虫来，施行这个啊，这个第五号就是第一灾祸的审判。那么我们一会儿还会要再详细讨论这个蝗虫。那蝗虫是从无底坑上来的，那么无底坑又是什么呢？同样，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8章31节说啊，这个鬼啊央求耶稣啊，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就是关锁魔鬼撒旦的地方。这个同样启示录20章1到3节啊，论到魔鬼撒旦被捆锁后扔到无底坑里去。那么无底坑就是撒旦坑的代名词啊，是这个无底的深渊啊，是神为撒旦暂时预备的地方啊，最终我们知道说是硫磺火湖，永恒地狱的刑罚。 那么我们再思想这个灾祸临到的对象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得了权柄，打开无底坑啊，从这个撒旦坑释放出蝗虫来。那么这些蝗虫出来干什么呢？这个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啊。那么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这里特别提到，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啊，而且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啊，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然后也提到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原来蝗虫释放出来是要伤害那些唯独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要单单伤害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使我们想到什么呢？啊，这使我们联想到这个对应的经文，我们之前讲到神受印之人的意象啊，就是在启示录的这个七印的审判的时候，这个当第六印揭开，严酷审判来临的时候，圣经中插入了144,000人神受印，这个受神印记的这个意象，是在启示录的这个第7章1-3节。他说，此后我观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一个是受神印记的人啊，不被伤害之人的意象，另一个则是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将要承受来自他的主人，就是撒旦军队的折磨啊，这样的祸灾。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在多次强调，启示录论到上帝末后审判的时候，始终关注两种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国度，以及他们在面临上帝审判时所得到两种不同的属灵的结局。一是受神印记的人，他们是一群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人，宝血所救赎的，脱离罪恶和死亡的人。他们的印记就是羔羊的这个宝血所涂抹，额上受神印记的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安慰者。那另外一群人是抵挡耶稣基督的人，抵挡神，抵挡神的教会，逼迫上帝教会的敌对势力，列国是敌基督，是这个偶像敬拜者，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是没有耶稣基督宝血所涂抹的人。他们生活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生活在属灵的黑暗中，与上帝永远的隔绝。那么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审判主，他们要承受的是这个地狱永恒的审判。七号的审判是一个非常这个严厉的警告性的审判，目的就是要警告警醒那些还没有悔改归信耶稣基督的人。号就是一种警告啊，就是表明特别的警醒啊，急切。 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啊，必然啊，必须会施行下来，而且是永恒的刑罚和审判。那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可以来到天上的圣所啊，赞美敬拜啊，直到永远；另一条路就是必然进入永恒的地狱的毁灭中。因此，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你是否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是否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印记？是否真实的悔改？你的罪是否被耶稣基督所赦免？你的罪啊，是否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是否是你是一位天国的成员和天国的子民？那么，一个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就一定是属于撒旦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条道路。在第五号地狱灾祸中，我们看见堕落的撒旦得到了权柄啊，从这个无底坑撒旦坑释放出撒旦的这个蝗虫啊军队，来执行这个灾祸的审判。审判的对象是属于撒旦权势下没有神印记的人。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将他们带入歧途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杀害。所以我们第三个看这个撒旦的军队。圣经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七到十一节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上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的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这一段的经文是约翰看到的，从无底坑上来撒旦军队的意象的描述。首先，我们要强调指出啊，有些错误的解释啊，把这啊将这意象啊与历史上啊或者现今出现的一些特殊的武器啊或者自然的这个生物联系起来，比如说有人说是美国的这个黄蜂战斗机。啊，或人类历史中的纳粹、共产主义等联系起来，啊，这都是啊不恰当的。我们说这里圣经启示的是一个超自然的一项画面，代表着魔鬼撒旦作为毁灭者，有着强大的破坏的势力。啊，我们要把这个意象当成一个整体的画面来理解。那很好的解经家认为说，蝗虫像马预表着撒旦军队啊，这个预备好了，准备好了，迅速的出去作战战斗。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啊，戴着这个伪金的冠冕啊，预表着夸耀他们的这个胜利。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象征着他们这个行动都是弯曲、破坏和毁坏。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啊，代表着愤怒的发怒，牙齿好像狮子一样凶猛残暴，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象征着似乎所向无敌。这个蝗虫翅膀的声音好像这个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翅膀如风的这个声音象征着这个撒旦军队的这个庞大。这个撒旦军队扫荡之后留下这个狼藉啊，混乱可怕的战场。那么圣经在前面我们也读到撒旦这个工作的环境，就是说当这个撒旦打开无底坑的时候的这个情景，我们看到烟啊，这个从坑里向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些烟昏暗了啊。那么撒旦一向是行在这个黑暗中， 混乱中、欺骗中、混淆中啊，这个就是代表着这样一个意象。他是将人带入这个罪恶与灭亡中，这就是撒旦的作为。那么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就是辖制于魔鬼撒旦权势之下，那是这个敬拜偶像、服侍假神的人，他们是罪与死亡的奴隶，是认魔鬼撒旦为父的人。这个魔鬼撒旦啊，是杀人之父、谎言之父，他们虽然敬拜他，他却要残酷地对待他们，撒旦要折磨他们啊，撕裂他们，这个用极其可怕的这个恐惧的啊绝望来冲天，来冲天到他们的灵魂里面。他们既希望与魔鬼撒旦，撒旦却使得他们完全的绝望。撒旦折磨的痛苦使他们无法承受啊，他们寻求死，死却要远离他们。这就是没有神可怕的真实的黑暗的光景。没有神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死亡啊，人不愿意死，人恐惧死亡，人宁愿死也啊，宁愿受罪也不愿意死亡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撒旦的折磨比死还要痛苦，圣经说这时候人祈求死，死都远离他们啊，这是非常可怕的光景。生活在这个恶魔的权势之下，血气之中啊，人生没有盼望，只有杀戮，求死却不得死，这就是没有神、没有依靠的光景，就是生活在撒旦权势之下、光景之下的灾祸。那么成千上万的魔鬼撒旦的军队，对没有神印记的人啊，寻求毁灭、折磨。圣经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巴伦。无底坑的使者做撒旦军队的王啊，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希腊话叫亚波伦。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亚巴顿啊、亚波伦都是毁灭者的意思。魔鬼撒旦就是毁灭者。第五号第一灾祸临到，就是要警告那些不信福音、不信基督的追随撒旦的人，必然要临到这一可怕的光景。在这一可怕灾祸的光景之下，神仍旧给不信的人啊悔改的机会。神命定蝗虫伤害他们啊，伤害啊五个月。那这个五个月，我们说是蝗虫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周期的时间，蝗虫生活的这个周期大约是从五月份到九月份啊。一般来说，这个蝗虫的这个灾害啊是一过性的啊，飞过之后这个灾害就停止了。那这里蝗虫伤害五个月，就是预表着撒旦军队对这个没有受神印记之人的刑罚啊，这样一段的时间。但无论如何，神仍旧是怜悯罪人，给罪人悔改的机会。如果仍旧不悔改，那么基督再来啊，这个最终的审判啊，就是硫磺火湖的审判啊，硫磺火湖的审判。那最后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胜过魔鬼撒旦，有着至高荣耀主权的永恒的审判者。当我们读了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是否有疑问？那么撒旦的军队如此强大啊，这个世界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掌控之下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上帝主权的荣耀是什么？上帝掌管一切吗？啊，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啊，就是有钥匙赐给撒旦。那么是谁赐给他呢？赐给他这样的权柄呢？啊，那么是耶稣基督赐给他这一权柄啊，有能力赐给蝗虫啊，并且说吩咐他，吩咐他，这里就是命令他们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啊，而且是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而且说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行动的能力范围都受到了限制啊，他们获得的权柄也是有限的。这里我们清楚的明白啊，耶稣基督永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掌管一切，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魔鬼撒旦也在耶稣基督主权的掌管之下。只有耶稣基督再来之，只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啊，最终审判之前，这个属血气的世界暂时掌握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这是神对魔鬼撒旦暂时的准许啊。魔鬼撒旦，撒旦就是魔鬼啊，是这个空中掌管幽暗世界的邪灵，是欺骗杀人。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啊，你们要穿戴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因为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什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受造之物是邪灵啊，是受造之物是邪灵。那么只有一位神，只有他具有至高的荣耀和权柄。那么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死亡，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就如以弗所书啊，这个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的名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这个万有，做这个使他为教会万有之首。那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是，耶稣基督赐给撒旦的权柄是对于那些属于撒旦恶人的审判啊，这个不是说神对这个罪负有责任啊，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的导论啊。我再强调一点，神虽然赐给撒旦这个啊权柄啊，来这个刑罚这个撒旦之下的恶人的审判，不是说神对罪负有责任啊，这是一个错误的导论。那么恶人行恶得到应有的刑罚是理所当然的，是悖逆神追随魔鬼撒旦之人这个咎由自取。那么撒旦才是真正的说谎人之父，是毁灭者和杀害者。七号的审判正是对不悔改之人的警醒和警告，对悖逆神拒绝悔改属于魔鬼撒旦的人来说啊，一切将是自己要承担的巨大的灾祸。那么我们说对属神的儿女来说，那么耶稣基督啊是他们唯一的拯救者、救赎者。 那么耶稣基督他从高高的宝座上降卑为人，就是要拯救罪人脱离魔鬼撒旦死亡罪恶的权势。正是因此他担负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遮盖赦免罪人的罪。不仅如此，他为罪人复活，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他败坏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为在罪恶之中罪恶死亡中的人开辟了永生的道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死而复活的福音的大能，这就是上帝圣洁美善慈爱的彰显。这正是耶稣基督爱罪人极大慈爱的彰显。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半的事工，他医病赶鬼传扬福音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为罪人付出了一切。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我们是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那么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且他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基督是我们忠信慈悲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受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功劳，而是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因耶稣基督这个受死复活，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的功劳。因为你是受神印记的人，是蒙神恩典的人都是因着神恩典的缘故。当我回到国内我不仅深深感受到我是一个客旅，更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基督徒是何等有福的人。面对今天人们追求物质、金钱、地位、名利的世界感谢神没有让世界的神弄瞎我的眼睛，保守我没有在灭亡的道路上奔跑。感谢神救赎我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让我知道说我活着的今天是为主活，为主死。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信实，他不以我们的罪待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救赎我脱离罪的辖制和死亡，成为神国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有福。弟兄姊妹，地上一切的再好地上一切再好，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什么都不能将我们挽留下来，因为你仅仅是一个客旅，你要回到永恒的家乡去。人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我真切地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认真地思考你的人生，每天你都在忙碌些什么，你是否真正看重你所得到的职分和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很多方面，无论是在属灵的 啊，资源上、物质上远远比我们匮乏，但是有一点他们远远的超过我们，就是他们自己对信仰的认真。我们的神他从来不偏待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广阔之地还是穷山僻壤，凡有他儿女的地方，他的灵就与他们同在，他的祝福就与他们同在。上帝拣选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荣耀的永恒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今天借着上帝的话，你可以认真的来省察自己，是否真正的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否真正的来感谢神的恩典，为主而活。那我想最后也借着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我想这也是非常很好的这个描写了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福分。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荣耀得着称赞。实在是感谢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